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去旅行哦。那要去什么样子的旅行呢？首先呢，我觉得台湾算是一个跟这个大自然跟野外应该算是蛮亲近的国家哦。像是以台北来讲，也就是象山嘛，然后有像是阳明山，反正就是这些地方啊，你想要去踏踏青，想要去走路都还蛮方便的。那当然啦，登山这件事情它是比较需要技术的，如果说是比较一般民众，可能会习惯去走像是步道啊，它就是有规划好，然后就很轻松嘛，你可能走楼梯啊，然后甚至都不用爬楼梯，就是走平面嘛。所以说啊，这个步道啊是蛮多民众可能假日出游啊，然后去踏青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不过呢，不只是台湾哦，在世界各国也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叫做长距离步道，它在分布在各个国家，然后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或者是自然的风景。而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是由国立文化出版。而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们是很多人一起写的啦，就是来自于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他们请了就是很多不同的比如说步道专家一起来共同的著作。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其中一位有来撰稿的作者，他是来自于台湾千里步道协会的国际组召集人陶俊成先生。那我们就是俊成已经来到节目当中了，先请俊成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蓝田好，我是俊成。
是，那今天请到俊成哦，就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内容。不过在这之前啊，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听过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但它其实在台湾算是成立了很久，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已经明年要迈入20周年了。
哇，真的是很久诶。但是我就很好奇，主要是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你们是做推广吗？还是会可能带民众去做一些活动之类的吗？
千里步道其实一开始它是源于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环岛的一条千里步道，就是我们希望徒步者跟单车的使用者呢，可以在台湾上面这个宝岛上面活动的时候呢，可以不用跟汽机车争道。
是，
那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了全台湾的志工做路网串联工作，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些就是一些阴没的古道啊，一些产业道路啊等等的把它串联起来。后来经过4年多的时间，我们大概就串联出大概3000公里的步道。
是，
然后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慢慢的把它变成了现在所谓国家绿道这样的概念。
嗯，那它是有作为可能观光的用途吗？还是跟交通比较有关系
啊？我觉得它其实是很多面向的东西。
是，
就是步道的践行，它当然其实首先是跟步行权有关的，就是说就是我可以就是走在路上，我不需要担心我背后突然有卡车或者是呼啸而过，这很危险嘛，很担心嘛，对不对？那另一面其实你走进，就是你用慢行的方式，你用双脚去徒步，其实你也会发现说我其实会比较慢， 那我其实可以进到社区里面，然后听社区的故事，吃社区的餐点，那是一种更慢活然后更慢速的旅游体验。那个我觉得是对于现在就是现在的观光客来说，可能想要追求的是这一种的旅行体验。
诶，我突然想到啊，像是我的大学同学有人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挑战那个屯道、那步道协会是有做这方面的，比如说可能规划一些步道啊，或者相关的目标吗？
啊，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刚刚提到我们的那个环岛路网嘛，它其实它当然老实说3000公里，然后跨越这么多的行政区域，它其实是有一些
难度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后来我们把它变成了比较执行比较高可以执行的，叫做国家绿道。
是，
所以大家可能有听过淡蓝古道，那个就是我们跟就是我们从民间倡议然后政府一起合作推动的步道。那大概它就是从以前的淡水厅到格马兰厅，大概就是大概总长大概有250公里左右。
是，
那我们跟民众就是我们其实有开放很多活动，它主要是以步道的修复为主的。我们就希望能够让步道修过像没修过一样，换句话说，你看到步道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是有修过，好像
有人为在干扰的感觉。
对，看起来不像，就是仿佛它千百年来都长这个样子。
哦，
所以我们就会用手做步道的方式，用现地的材料啊，木头啊，石头土等等来做步道的修复工作。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就是有专门的民间的，算是民间的机构嘛，一起跟比如说地方政府来合作来维护我们的步道哦。那不管就是说回主我们讲到的是跟步道型有关系，那很多人就想说这个山上也有步道啊，那可能平地也有步道，所以说这个一般的步道跟我们所谓的好比如说爬山登山，就您觉得说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真的非常好。
是，
我觉得就是健行或者是走路走步道跟登山是一种心态，或者是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哲学上的差别。我觉得爬山这件事情，它一定预设了一种就是海拔的移动，
是，
就你一定往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走，然后爬山它有一个目标就是山顶。那到了山顶之后就是走下来。
是，
那有时候其实就是对于爬山的人来说，重点是顶这件事情本身。那他下山的时候就成一种，就我觉得是一种就是
轻松吗？
或者是我结束了我的顶，所以下山就随便或很快，就是你不会特别惊这件事。
是，
但我觉得徒步或者我们讲长距离步道，它其实是一种你把就是里程拉长了，它其实它不见得一定会通往某个地方，当然它其实一定有终点，只是它过程中它不一定有一个终极的目标需要去克服或征服。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上变成说其实我会重视在旅程本身，好像我每一个转角碰到的碰到了瀑布啊，碰到了什么样的风景，我都觉得是很新奇的，就是我会更重视在沿途的那些收获，然后我即使是走完那个路，我都觉得其实多在我目标之外没有预期到的东西都会成为我这个旅程中的一个就是新奇感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本质上就很不太一样的一种就是
体验吗？
没错没错，
的确啊，登山这件事情你可能事前就要有很多的比如说体力上的准备，那也许你遇到的环境就跟徒步健行我觉得应该就是差蛮多的。那而且像是这本书写到的是长距离步道嘛，这个又跟我们一般好啦就是可能上山啊，或者是我们身边在可能你河边就可以遇到这种步道，它会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就单纯是距离比较长吗？
我觉得长距离步道首先它的定义上来说，一般来说是原则上是50公里以上，
是，
然后变成它可能是需要跨越才能完成的。那其实长距离步道它老实说它不见得是不登山的。像台湾就我们有一条山海镇国家绿道，它其实是可以从台江国家公园一路走到玉山山顶的。我其实老实说我也可以称它为一种就是质的登山嘛，我从海拔零的地方一路走山顶，
这也是往上啊，
没错，那是一种最极致的登山，那是一种就是从山脚下一路往上走的那种感觉，所以它不会说没有爬升，只是说就是而且其实当有些人说其实就是走长距离步道没有什么，但其实老实说你把那个中间那种海拔的变化算出来，有时候不见得会比爬一座山还要低。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比方说可能有些就是有些起伏，然后我把起伏全部都加起来，
是，
那其实可能就跟我爬到玉山顶山顶其实是差不多甚至更多的。
就是不一定要看路线啊，就不一定会比较轻松的感觉。
对，不一定会比较轻松，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态上面是一种比较充分的感觉。
是，
像我其实蛮常听到很多人说他们去，大家应该说大家应该有听过像朝圣之路，西班牙朝圣之路这样点哦。很多人其实是基于不管是不是自己有信仰，但是就想说我要去追求一种心灵的平静，
是，
所以我就去走路。那其实我觉得走路它让 整个生活变得很单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忙碌，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或者是就是可能要顾小孩顾等等的，很忙碌很繁忙。但是走路它就让生活变得很像简单，起床走路吃饭跟睡觉。
嗯哼，
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规律的，然后回到人最基本的生活的形态。就是在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像我没有需要这么多东西，我的人生其实可以这么单纯就好了。
嗯，
我觉得就是这种心灵的感受，这种纯粹的东西，好像也是长距离徒步会给人一种特别的感受。
嗯，刚才讲到的那个朝圣之路啊，因为之前节目当中其实有邀到另外一位受访者，他也是走了朝圣之路。我就想说，这些路线啊，它是有人为刻意去规划，还是说它是一个比如说百年啊千年以来很多人走过的路，然后慢慢自然而然形成的呢？
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像当然朝圣之路，它当然是从以前这种就是各地
比较宗教的，
对，各地要到一个终点去做朝圣的这种路线，它其实当然就是在过程中不断的衍生而成的。但当然它现在它变成现在我们这一种就是应该怎么讲，这么热门的路线，它其实当然也是经过一些就是
人为的规划，
经过人为的规划跟一些争取而成的东西。
嗯，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山径本身其实人走进山里嘛，所以其实路线我觉得多少是规划出来的，只是说就是那个规划是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体验，或者想要传统什么样的概念，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希望在书里面让大家知道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内行的人可以看门道，可以知道说啊，原来我走的这条路有很多很多故事在里头，可以感觉到说啊，就是这条步的话希望传达出一种什么样的梦想，那我走的过程中对于脚下这个路线也会有更多的感受跟感觉。
嗯哼哼，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啊，像是俊成就写了几篇嘛，然后像是有写到说这个美国阿帕拉契山径，它就是一个有经过规划的路道，然后看还是延伸到，应该说就是影响到其他国家，因为他们也有做了一些特意的，比如说自然上啊，或甚至是文化上的规划。那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啊，你有算过自己目前去过哪几个国家了吗？
我要看一下哦，我去过日本、韩国、蒙古、加拿大，
是
美国这几个国家走过路，
嗯哼哼，
五六个吧。
你有觉得亚洲跟这些欧美国家会有差别吗？
哦，我觉得很不一样。
怎么说？
其实老实说，你就是亚洲甚至还是很宽的概念。我觉得在台湾走路跟日本走路跟韩国走路都已经不一样了。
嗯嗯嗯。
对。那如果说讲亚洲跟欧美，或者讲亚洲跟美国好了，就是阿帕拉契山径以它来说，它其实是一条很荒野的路线。
是。
就是老实说，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自己背帐篷，然后露营，然后路线是非常原始，都是很自然的，3500公里。然后那个感觉是一种，我觉得是荒野冒险挑战的精神。
嗯，
那在亚洲地区，当然除非你往台湾的终极山里面走，不然其实在台湾其实很少会有这样子这种极致的荒野体验。
嗯，
那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尤其啦，我们希望用步道传达出很多的人文历史故事，所以其实每一条故事，就每一条步道，我觉得背后都有很深刻的历史故事。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走路的时候是慢慢走的，
是
对，然后可以看到那个背后的一些人文的东西在那里。
嗯，
对，
因为像是我还提到的那个大学同学，就是徒步环岛的，嗯，那他也是一路上，当然除了走路之外啊，也是到和不同的县市，然后跟不同的人可能聊天啊，或者是交流。哎，在这个一路上走路的路上呢，我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还有看到很多当地的人哦。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说不，我们的 走，吸吸两口再吐，用高扬的速度把地球的忙碌都抛在半路，一起去跑步，也许有岔路，也许被斑马挡住，至少我们没有什么到不了的路。
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at 找最 chill 的住宿。
啊，我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和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这本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是由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他们有很多位作者一起写。那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其中一位哦，就是千里步道的国际组召集人陶俊成。那我们先请俊成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成。
是，那刚才跟俊成聊到了这个美国啊，它有一个地方叫做阿帕拉契山景。那阿帕拉契山脉大家应该是蛮熟悉的，就是都有听过。那这一条山径啊，书里面就有写到，它好像是全世界算是第一条吗，就是有规划好的长距离步道吗？
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就是它是第一条就是现代意义下的长距离步道。
是，
像我们刚刚谈到说，像朝圣之路这种在过去千百年之间慢慢凝练而成的路线，或者是像其实大家可能听过日本的四国遍路或者熊野古道，这些都是在东方的朝圣之路，这些当然是历史更悠久的。不过现代意义下长距离步道就是由政府的法规进行管理，或者是有比较有意识的进行步道的维护工作的，只是大家真的要回到阿帕拉契山径。那阿帕拉契山径它其实是在美国的东方嘛，在美国东部，然后大概是从乔治亚州到缅因州3000公里左右。那其实我觉得这条路线它很有趣的地方是，它一开始其实是它其实是源于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左派或理想主义的色彩哦。
是，怎么说呢？
其实大家也知道，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实美国就取代了欧洲国家，成为了世界的政治跟经济中心嘛。
嗯。
那当然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人们就是努力的工作，然后经济产值增加的同时，但其实人类是很累的。就是我们
心里很累，
没错，心里很累，然后觉得说我的休息时间好像很不充足，我都关在都市里面，然后没有进到荒野里面去。
嗯，
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叫班顿麦凯的先生哦，他就在想说啊，我希望能够把美国东部阿帕拉契山脉这一条，就是这个沿线的步道连接起来，它能够成为劳工在假日休息的时候能够去放松心灵的去处。
嗯，
同时呢，把这个路线串联起来，也能够达到一个环境保育的效果。因为其实过去比方说有很多这个点有什么东西要保护，这个东西这个点有东西要保护，那可能它是很点状的保护与工作哦。
嗯，
但其实你把这个点串联成线，那我们就把一个轴带保育下来，毕竟像动物会迁徙嘛，那我们把这整个轴带保育下来之后，其实对于生物的多样性是有帮助的。
嗯，
其实就从那个时候1921年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倡议工作，然后它就成为了现代意义下的就是第一条长距离步道。
嗯，您刚才提到说它是串联起来的，所以说它是原本是很多条比较碎的步道吗？
应该说它其实本来一定，因为其实步道在历史过程中一定会有不管是著名的移动，或是当地居民的行走的痕迹。
是，嗯嗯嗯，
那它当然就是在这个是把这些路线串联起来，然后有些东西可能需要就是新的开发或新的就是整理，所以他就把这个3500公里的步道整理好了。
嗯，所以说啊，这一条步道它算是我自己看到书里面写，它就是比较算是现在这个长距离步道的祖先的概念嘛，
可以
它是首创这样子。
对对。
那您自己有亲自走条吗？
啊，没有呢。
怎么说？
但是其实说，其实我们协会，其实我们刚刚说，跟我们说到协会在做手作步道的工作嘛，
嗯，
其实。我觉得阿帕拉契山径除了在串联意义上面很重要之外啊，它其实这个全长3500公里的步道其实都是自然的步道，都是土路，都是石头路。那步道的维护其实都是由志工来进行的。
是，
可以想想看，每一年都有这么多的志工投入步道的维护工作，都是用这种现地的材料进行步道的工作修复哦。
嗯，
那我们当时在推动手作步道的时候，我们的副执行长明谦呢，他自己也到阿帕拉契山径去取经，就看他们怎么样带志工修步道，怎么样运用各种材料等等。然后其实后来我们近几年在亚洲地区这边交流的时候，也发现其实日本啊很多组织其实也都会去阿帕拉契山径跟他们取经。
嗯哼哼，
所以其实它在步道的串联意义上面跟步道的维护意义上面其实都是很有指标性的路线。
嗯，您说它是就地取材来去做修复的吗？
是。
那我自己认为啦，就是可能大家会想说这个步道感觉就是它有一条可能铺好的路啊，比如说楼梯啊之类的，那这个阿帕拉契山径它是完全没有的吗？还是它是说就用在地的材料来去做出一条路中
种感觉。
他如果要做阶梯，他可能也都是用石头或木头做成的。
哦，就是没有那么人工感。
它会有外来的材料。
是，所以它的周围都还是保留了自然的环境啊，动物什么的。
是是是是是。
哇，那所以说，其实对于要走那条山径的人来讲啊，他可能即使是在徒步健行走步道好了，感觉好像还是能感受到说，哎，我在爬山啊，然后旁边有很多自然的这些风景。那其实它对于步道健行的发展当然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后续的影响哦。那如果说举例来讲，您觉得说有哪一条步道它可能是有去就是采取参考了这条山径，然后它现在也发展还蛮不错的呢？
我想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两个就是受到阿帕拉契山径启发的步道
是。
那第一个是在黎巴嫩，那个叫黎巴嫩山岳步道。
是。
其实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听过黎巴嫩，其实会知道黎巴嫩是一个比较战乱平衡的地方哦。那当然其实黎巴嫩本身自己国内就是宗教的问题，那还就是近期可能跟以色列这种边境领土的问题有一些争议。但其实黎巴嫩山岳步道的串联其实当然也是走在山上面的，他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让大家在走路的过程中走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家里面。
是。
那就是可能他们三个宗教彼此信仰比例是差不多的，那当然其实就是会有一些不理解，但其实他们就是很多时候像阿帕拉契山径可能步道上面会盖很多山屋让你住进去，那阿帕拉那个黎巴嫩的步道是没有的。他就是希望你走进人家家里面，然后
住在当地吗？
没错，你就面对面去看一个，就跟一个你可能不认识或者是可能你会觉得说啊他的信仰他的价值观跟我不一样的人住在他家里面。
是。
然后你会发现时候把那个标签撕掉之后，其实我们就只是一个一个很立体的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其实发现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不能理解或不能沟通的。那所以他在其实阿帕拉契这一个比较环境保育啊比较左派一点理想的东西呢，在黎巴嫩就开出了一个我觉得是朝向一种族群和解的花这样子。那另外在澳洲他们有个叫比布蒙步道，
是
它是一个就是在澳洲西部的一个1000公里的路线哦。那其实它跟黎巴嫩不太一样的是比布蒙步道它其实在串联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单纯是想说在澳洲的东边在雪梨那边也有步道，那我们西边也要有，所以我们就串联好了一条步道。但是步道一开始串联的时候问题很多，就是有一些有采矿的需求，所以有路线有时候会有一些
分支吗？
对，会有一些就是阻断或怎么样子的，或者是说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使用者，会有开车的人，会有走路的人，会有骑车的人，会有很多使用者的冲突。他们有一个叫 Jesse Bumpton 的人，他去走了山径之后觉得阿帕拉契好棒，我们这个比布蒙步道要加油，要改进，所以他就参考了阿帕拉契山径的东西，写了一个改善的计划书提给澳洲政府，然后澳洲政府就决定采取他的计划，所以他们就参考了阿帕拉契山径进行了比布蒙 2.0 的改版，
是，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一条在西澳也非常有名的长距离步道。
哇，其实这样子听起来会发现说规划一条步道真的是不简单耶，因为它不只是要考虑说当地的环境，就像是俊成分享的比如说黎巴嫩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一些他们风土民情的东西，这些好像都是要他让他参考进去，然后才可以规划出一条可能当地的民众啊或者是其他的观光客也可以一起来走的步道哦。那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俊成您在这本书里面就是也参与了不少的内容，然后像是后面呢您也写到了很多世界的步道嘛，那是不是可以请俊成来分享一下您自己有走过哪一些可能比较印象深刻啊，或者是您觉得蛮可以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好，我们刚才从日本宫城回来哦，所以我想要先跟大家推荐，我们有写到一条叫陆奥朝风步道。
是，
它其实那个陆奥朝风步道，它其实位在日本的东北，它就是从岩手啊，然后从宫城县一直到福岛县，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是十几年前三一东北大地震的时候，就是波及到的区域哦。
是，
那我觉得首先很有趣的是陆奥朝风步道它被视为是一个灾后复兴的计划，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在经过一个这样子的大天灾之后，当地的人们或者是日本政府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振兴当地的观光，或者是当地的人民对于土地的那个认同感呢？他们居然拿步道作为一个复兴的手段。那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就会看到非常非常惊人、非常美丽的海岸风景。那同时，我们也会听到很多居民跟我们说啊，当年海啸来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曾经这边是我祖父母的家，后来祖父母的家被冲掉了，怎么样子的。但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悲情的路，就是走路的过程中这些人在分享，像刚刚讲到那个海啸冲走了父母家的东西哦，那个 那个阿姨后来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在祖父母冲掉了那个家之后，那是一片土嘛，他们就开始种花园。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建立一些什么东西，让这个土地不只是一个受灾后的记忆，
有一个再生。
没错没错。所以那在走路的过程中，你看到很漂亮的海景，你同时会惊艳于这样海的美丽，同时你也会发现说，其实啊，就是因为我们离海这么近，我们就是有一个潜藏的危险在这里。
是。
然后其实东北地区其实几百年会有次这样的大地震或海啸，只是三一一的时候特别严重而已。那我觉得在这过程中，就是你会感觉到说啊，其实步道的串联本身，它其实是一种认同在凝聚，就是其实人们对这个土地的感情是很深刻的。那不是说啊，你发生了灾难你就搬走就好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说，走路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这样子的人跟土地的关联性，以及他们会希望说啊，我希望能够把这次海啸的经验给下一代，然后能够传承给这些践行者们，他们走路的时候会知道说海岸的风景很美好，然后记得当地的故事。
嗯哼，
我觉得这是一条很印象深刻的路。
您在当时走的时候有看到什么跟地震比较有关系的，比如说可能它的地貌改变啊，或者是可能建筑就已经被地震震坏之类的？
嗯，他们其实在东北地区沿线有非常多的那种震灾经验的传承馆，他们就是设立了很多纪念馆，然后有很多不管是可能有些地震史，可能是他们就告诉你说，哦，这个是在三一地震的时候被卷起来的大石头，或者是被移位的大石头。
是
有些地方他们也把就是崩坏的校舍啊，崩坏的建筑物都有留存下来，甚至是有些建筑上面会标示说啊，当时海啸就达到这么高度的地方。
嗯哼哼，
对，那其实这就是我觉得这些在过程中其实会感受到那个历史的分量在那里的。
嗯，
对，
它是有经过山跟海的一条步道吗？或者是它走的，您当时自己觉得有好走吗？还是
哦，我觉得其实它是大概七成左右是有铺面的步道。
嗯，
其实因为毕竟沿着海岸线它不会太陡，但有些地方需要做一些小小的爬坡，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听众来说应该都还可以，都还可以负担。
是，就是体力上，哎，应该说你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的话，
是是是，
应该都是可以的。
没错没错。
哇，那所以说啊，这个步道的意义啊，它当然不只是你可以去接触自然的环境，就跟当地的这一些民俗都非常的有关系。那我就很好奇啊，哎，有没有一些步道它是有刻意去设计说我可能要深入当地的，比如说甚至是我可以他那个居民的家就在旁边啊，可以看到很多他们一些传统文化之类的。
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讲到说步道串联，它有很多很多梦想跟目标在这里头哦，
是，
就是希望能够就是促进偏乡的经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串联步道一种很重要的目标。
嗯，
像其实以台湾自己就有这样子的路线，我们在台湾有一条叫张之细路的步道，樟树的樟，然后细路是客语的 C 路的，也就是小路。
是，
那这条步道可以从桃园的龙潭到台中的东势，220公里长哦。那其实我们就沿线会经过很多客家的聚落、客家的村庄，然后大家就可以就是尝到客家的美食，然后听到客家的故事，看到一些客家的文化等等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在地文化的展现。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好像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碰到步道上的人就会觉得说啊，这没什么好说的啦，这我家的小故事，我的爸妈怎么样，好像
聊聊天而已，八卦而已。
但其实这就是让步道有深度跟有底蕴的地方。像你刚刚说朋友去走环岛的时候，然后听到很多人的故事，我觉得沿途上碰到的人，我觉得那也是让一趟旅行很印象深刻的地方。
嗯，
所以对啊，我们会尽量让在台湾自己，我们也会让步道尽量经过村落。那其实在国外也有这样子的设计。
嗯，俊成，您当时有参与到这个进入可能台湾当地村落的这个相关的设计吗？
我比较多参与的是后来就是我们很能够跟强化在地的连结跟就是伙伴关系的时候。
哦，对，那当时您有遇到什么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吗？
哦，我觉得就是在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十月份的时候，那个张之细路办了一个徒步嘉年华会，
是
我们邀请了很多国际的朋友来。蓝田有在看韩剧吗？
有，我有在看韩剧。
我们那时候请到韩国的影帝叫柳成龙，
哎、欸，
对，
很厉害、欸
他来台湾，
是，
然后他就跟着我们一起走步道，他就会觉得说啊，其实那些客家的特色对他来说，对于韩国人来说陌生，
是，
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就觉得说其实很有趣味，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人家看。然后有一个我们经过一个茶庄，他其实本来就是我们进去他就想要喝茶嘛，就是那个演员想要喝茶，
是，
然后那个茶庄的人就不知道柳成龙是谁，然后我们就看他好像没有认出他来，然后我们就问他说、欸、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影帝，他是明星哦，
是，
然后那个 那个茶庄主人就好像完全不搭理，他就说啊，我们家没有电视啊，然后我都
不知
道，我都不知道，对。然后但是因为就刘演员喝了茶之后非常喜欢那个地方，他就说啊，就我跟你拍一张照，我发在我的 IG 上，然后你宣传。
是。
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那天结束了之后，就看到那个茶庄的老板自己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发文说啊，今天那个刘演员来到我们的茶庄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看到了那种很质朴的东西，就是人们是很专心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只要呈现出我们生活的那个面向，其实对于台湾自己的人，或者对于国际来说，就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情。
嗯哼哼，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说要发展就是国旅嘛，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台湾国内的旅行就可能很无聊啊，或者是没有特色。但我觉得并不是啦，是现在呢，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在努力，可能像是这个俊成提到的这个张之细路，那他经过了很多地方哦，哎，也许啊，有一天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来规划一下，就是走走看，徒步走走看，去体验一下台湾当地各地的这些人文。那像是刚才俊成提到那个茶行的老板嘛，
是是是，
他也许只是比较少宣传而已，他可能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自己去好好细细的品味跟挖掘的。那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再跟俊成继续聊聊，因为我们去步道健行之前有哪些事情要注意咯。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万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和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介绍到这本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我们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他是台湾千里步道协会国际组的召集人俊成。那俊成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成。
是，那刚才跟俊成聊到了就世界各国其实都有一些他们自己规划的步道嘛，那一个步呢它不只是自然的风景哦，当然也有很多当地的人文啊文化，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促进当地观光的一种方式啦。只是呢回到我们的步道旅行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啊就有蛮多都是大哥大姐们，那我觉得应该体力好的人还是蛮多的啊。只是呢这个步它有一些是不是还是有分程度的、啊、有一些是那种可能要爬山啊，或者是有一些是可以很轻松走路的呢？
对，像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篇章叫做世界经典50哦，我们就从世界的我们这就看过的步道里面我们选出了50条觉得最推荐大家去走的路线，那我们又根据难易度分成了6个等级。
是，
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可能平常没有在走路的呢，我们可以从入门级的开始，入门级可能就是你不需可能大概你每天大概18到20公里就有一个住宿休息的地方，沿线的补给充足，你不需要背重装备，你可以就是背一个一日的登山行囊就出发。然后呢，就是资讯，就是其实台湾也有很多人走过这些路线，所以其实资讯很充足等等的，没有什么困难的地形，就是入门级的路线。
嗯，
那当然，大家如果就是在台湾有很多百岳经验哦，就可以从可能从挑战级开始走，需要背自己帐篷，需要背食物的，可能两三天。或者3-4天见不到影，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山里面踽踽独行，这种路线也有。所以那我们在这个路线里面就分成了6个等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状况，然后根据步道的描述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步道。
大概要怎么分啊？它是以比如说它的可能爬升啊，或者是它路上的这个好走的程度来分吗？
我觉得它其实因为长距离步道它其实路线的难易度是很难单纯的分类的，因为其实比如说它可能就是动辄就是1000公里2000公里长，那会有点难说啊，这整条步道都很难或整条步道都很好走。
是，
那我是从就是整体有没有经过一些困难地形，比方说有没有需要有些步道需要划船。
划船
是有些步道需要可能需要预约船班，有些步道可能有经过一些比较破碎的地形比较难走的。这种我就会把它就是偏难度高一点的路线。
是。
那另外就是如果说它有很多很大很陡的爬升或者是比较困难的路段，当然它的难度也会提高一点点。但其实主要是根据就是大家在事前准备的时候的难易度，有些步道它可能资料不充分。或者是可能当地人不太有办法接待外国人，这种我们就会觉得说啊，他可能对于大家在准备行程上面难度又提高了一点点。所以从食啊饮食住宿交通，然后步道的难易度，然后跟整个资讯的状况，大概是这几个面向来帮大家做难易度的区分的。
我还蛮好奇台湾的步道最难的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难度啊？
台湾的步道哦。我觉得就是玉山的话可能会把它分在3级吧，因为其实老实说在台湾的百岳里头，因为其实很多人走，所以其实步道的铺面大概都是很完整的，大概都会有一些整理过，山径是明显的，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就是支援的系统可以在旁边，但是有些人喜欢去中级山冒险，那这些中级山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山径，可能有些地方是没有讯号的。
是，
那中级山的难度有时候又会比百岳的再高一些些。对啊，
中级山它是完全就是可能连路都看不太出来的那一种、啊、
有些东西就有些路线是就是路很难辨识的
哦。
对，
这个就蛮需要有经验的人去爬。
没错，所以你可能需要事前先下载离线地图，规划好你可能在哪边扎营等等的，然后要自己背自己的炉子啊，背自己的食物跟水上山。这种
那当然这种比较困难的还是要可能查比较多的资料，然后你自己本身也是要有一些比如说爬山的经验啊，健行的经验会比较好。可是呢如果以平均来讲啊，我想要去做这个长距离步道的健行，那您会建议这些朋友们在事前要做什么准备呢？
我觉得就是 当然先买这本书回来看，然后先知道这个路线的一些基本资料，然后看看，我觉得是两个面向，第一个是看看这个步道符不符合你想要看的风景，
嗯，
以及它的分类上面来说符合你平常的运动习惯。
是，
如果说你平常没有在运动，然后想要去走朝圣之路，我会觉得说你需要练一下体能，但如果你平常就是诶其实运动是 OK， 那你也许就可以不用，就比较不用担心，
嗯，
所以我觉得是重点是知道自己的体能状况，然后其实不管难易度如何，不管他在台湾或者是在语言你会或不会的国家，我觉得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其实一个人在，就是你一个人在国外异乡，其实你要就是出发了之后，其实中间有很多很多突发状况，你会希望能够把这些意外的因子降到最低是最好的，那其实当然台湾我们也有一个无痕山林的概念嘛，我们希望基本上第一个原则其实就是你要做好充分的资料准备，所以你可能要查询天气，你要确认，如果说你是一些比较有户外露营的需求，你就要查你的水源是什么，然后你的食物可以怎么补给等等的，有时候可以进到城镇去换洗，这种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嗯，您刚才提到说语言的部分嘛，
嗯，
因为有很多都是像是朝圣之路，它是有经过蛮多个国家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准备好像也是要蛮足够的耶。
嗯，我觉得当然以步道的人气来说，就是比较知名的步道，其实语言上来说都比较不是问题。
嗯，
像朝圣之路啊，或者是阿帕拉契山径，当然是主要是英文。那虽然朝圣之路可能就是
很多国家，
西班牙主要，
嗯，
那可能就看每个人的旅游习惯，就是有些人可能是想要学一些语言，但可能有些人就是啊，
能走就好，
能走了，然后就是提升后脚，其实我觉得也是通的。
是，
那所以我觉得语言不完全是阻碍，但就是你要敢于表达，或者是我觉得语言这种东西有时候也会变成旅行的乐趣之一，那种比手画脚、那种鸡同鸭讲的过程，有时候也是旅程中很美好的东西啦。
嗯，
对，
就比较重要的准备可能还是以比如说体能啊跟你的就是生存需求为主啦。
对，还有你的装备，比方说诶你可能去走的路线是需要就比较多爬坡的，你可能就要准备比较好的登山鞋。
是，
那如果是比较就是诶就是你可能自己有一些疾病，你的当然医药份，
嗯，
就医药也要准备好。
嗯哼，
对。
那我突然想到啊，因为刚好就是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最近呢，是这个日本，您刚才也提到说去日本的步道嘛，就日本最近还蛮多关于熊的这些新闻哦，
啊。
如果说是面对这种突发的状况，您会建议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准备，还是我应该就直接哎就不去了？
哦，我觉得这个首先是看大家那个风险的承受度哦。
是，
其实熊这件事情，就是像我们在日本待了10天，没看到就是没看到。
嗯，
那其实老实说，看到了就是看到了，那碰到了就是没办法了，不知道嘛。所以当然，我觉得就是你能不能够承担这样的风险是第一个。如果你自己会担心的话，那你可以不用去，因为其实山都在，步道都在，你不急着这个时候去没有问题。当然，今年因为就是山里面的那个收成欠佳，熊才会跑到市区里面，才会跑到人比较多的地方来。
嗯，
那当然，第二点是，如果你还是想要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地温大概10几度，非常适合走路的天气去东北走一走的话呢，多一点人一起去，然后带好熊铃跟防熊喷雾，
是，
就是其实一样，就是做好事前准备，你知道有熊，那你就要做好准备，如果你想去的话，你就要做好相应的准备，才会让自己就是在碰到状况的时候比较能够应变。
嗯嗯，
对。
那现在的那个，我记得日本也有推出一些防熊的地图，就是它有标示说，
是是
哦哪里有熊出没啊，或者是它什么期间熊比较多，那这些都是可以去查的资料啦，就是希望大家无论你是去山上还是去平地都可以先做好这些准备。那刚好呢，因为就是我们的节目，应该说我们正声的听众们啦，其实还蛮多都是就是熟龄以上的这些大哥大姐们，那我相信应该也很多听众朋友喜欢去健行，喜欢去走路哦。那您有觉得说，比较中高龄的朋友啊，他可能在去徒步健行，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长距离步道的时候，有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吗？
啊，我觉得我有两个建议可以给我们就是正身的朋友们哦。第一个是行远必自耳，
是
我们从自己家乡开始走起。台湾其实自己有很多长距离的步道路线哦，那其实我们也很努力的在不管是做社区关心的经营啊，路线的维护，或者是指标的设置等等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志于想要去国外徒步健行，从自己的家乡开始走，然后你会认识到说啊，原来我的家乡有很多就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其实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先尝试的地方。然后呢，其实你也许不一定要马上说啊，我今天雄心壮志100公里要走完， 不用，你可以从一天开始走，一天两天，哎，发现自己走路习惯了，你可以先从单排一日游、两日游嘛，然后路线 OK 了之后，慢慢把体能弄上来，这也是一种好的做法。
是。
那另外第二点建议是，其实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但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以徒步为主的旅行社哦，就是有很多旅行社会推出一些，就是可能这种不管是国内外的徒步游程都有，那天数可能从3到10天或者是更长的天数都可以，那大家可以视自己的体能状况然后选择适合旅行社，他们当然就会有领队，就会有翻译，就会有食宿交通的安排好。
是，
所以其实你如果就是体能还可以，然后希望能够去在国内外做进行体验的话，其实我觉得旅行社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出发点。
那我这个出发前的比如说装备啊，或者是我的健康上会有比较需要去准备的地方吗？您觉得？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慢性病，当然是把自己的就是
药带好
、嗯、然后如果也有一些可能膝盖啊腰受过旧伤，可能就是你的护膝啊护踝这些东西都要准备好、
嗯、
然后我觉得原则上登山杖，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走路很你觉得走路最重要的装备是什么？
走路鞋子。
鞋子之外还有吗？
护膝，然后一些保护自己的装备吗？
我觉得第一个是鞋子，第二个其实是裤子。
哦，裤子。
对，就是你要一个就是方便系好走的裤子。
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先走走看，从自己的郊山开始走，像刚刚一开始蓝天提到那个象山啊、阳明山，去走走看家附近的山，感觉一下说，诶，我的体能状况怎么样，然后我的装备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装备的东西就是从自己需要的开始调整。就是你就可能很多人会说啊，需要一个完整的装备清单，一个一个买，不用，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爬山它是一个或者是走路它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哦，我不需要一次把装备全部都买齐，我的那个循序渐进，先求有再求好，然后一步一步诶、我去到比较难的地方，我需要更好的装备，再慢慢往上加就可以了。
嗯，
对。
其实今天听完俊成的这一些建议，然后还有俊成今天的分享，就会发现说，步道的这个健行，它其实比起爬山、登山那一种，哦，我好像要挑战什么，它感觉比较，用现代话讲，就是比较 chill， 比较放松一点，感觉好像可以，一路上心情很好啊。那我没事的时候，或者是我想休息的时候，可能可以去旁边吃个东西，然后看个风景，也感觉也蛮不错的。那俊成，您现在不管是在步道协会，就是可能有跟国际交流，或者是您自己就是可能放假的时候啦，到其他地方去走这些步道啊，就您觉得说，在这些这么多的步道旅行或者是徒步里面，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收获或者想呢？
我觉得这样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我觉得我每次走路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爱想事情的人。
嗯，
走路的时候都会想各种各样，不管是我是想关于我自己的事，或者是想关于这个步道的事。我觉得走路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它其实就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其实是我们人类从一开始的时候都会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吧，你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就是走长长的路，然后其实我觉得爬过山，其实走过路，发现其实你会隐隐在过程中认知到自己体能是有时候是有上限的，然后你在走路的过程中流汗喘气的时候跟自己对话，感受到那个自己好像快要不行了，然后帮自己打气撑下去，然后撑过去了，然后看到了一个风景，然后迎面凉风吹来，或者是迎面一个健行者走来大家打招呼，那种我觉得很轻描淡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每一次走路虽然走的路线都不见得一样，但我觉得那种感动都是类似的。
嗯，您接下来有什么其他的走路的目标吗？
啊，我明年1月份要去一趟土耳其。
土耳其？
对，我要去土耳其走，书里面也有收录叫吕吉亚之路。
是，
它是一条就是沿海岸线760公里长，有沿路有很多，就是土耳其的历史跟台湾亚洲地区的历史不太一样，它有经历过罗马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所以有罗马帝国跟那种以前土耳其旧朝的时候的文化遗址。
是，
我非常期待去看到不同的风景。
哇，那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我觉得可以去你家附近，就是在台湾的这些步道，或者是像俊成说的，可能到海外去啊，或者是你可以去看看这本书《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里面就记录了包括了台湾啦，就是世界各国有很多还蛮不错，然后规划的很好，然后也蛮适合，就是有各个不同难度的这一些步道。就如果大家方便，就是你的体力 OK 的话啦，我觉得都可以出去的走走啊，看看，就是来一趟比较不一样的旅行哦。
好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千里步道协会的俊成。那这个步道协会啦，它虽然说并不是可能带民众上去爬山之类的，但你们是不是有在招一些志工之类的？
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刚刚提到说我们是在以步道的修护跟维护为主的协会哦，所以其实我们其实这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其实也在超过180条步道上面做过步道修的工作。
是，
可能有些时候你走过，你并不会发现那其实是我们修过的痕迹哦。那大家如果就是行有余力，除了爬山之余，你会好奇说，诶，步道是怎么修好的、啊、步道是哪些人在维护的、啊、或是你曾经看过我们在步道上工作的身影，想要加入我们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参考我们的方网站。
是，
我们如果有活动招募的讯息，手作步道的讯息，我们都会在上面发布。我们非常邀请大家就是在登山之余呢，也可以为自己的怀就是弯下腰来做一点事情。
这个有什么样的门槛吗？
你愿意做事情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有一群受过训练的，我们叫步道师，这些受过就是受过我们协会培训的这些师资呢，会带着大家使用工具，带大家判断步道的问题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方式做维护。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步道小白也没有关系，你就直接来这边报名就可以了。
是，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搜寻台湾千里步道协会，那有网站啊或者是脸书，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资讯。那当然呢，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哦。那我们今天呢介绍到这本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是由国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步道协会的俊成，就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步道的经验哦，谢谢俊成，
谢谢蓝天，谢谢大家。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中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最后就跟俊成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青红的冰水杂七杯回杯出家想到少年的五六年表弟比你妈杯Galang today, shube mangi gya pase shim.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0,000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